我们来看士师记十六章，这是参孙的最后一章。这一章我们主要讲上下两个部分呢。第一个是从参孙大利拉的这个故事里，我们得到一些属灵的启示。第二个呢，就是从参孙眼瞎之后，我们看看我们能看见一些什么样的属灵亮光。那我们故事很清楚，我们读原文就能看见。这故事的一开始呢，就是参孙又在女人身上犯罪了，这回呢就比前面那个亭拿的女子呢要更糟糕了。前面他是要去娶妻的，这次干脆就是妓女了。我们看见，我们前面讲了，就我们如果在一个罪中，我们没有看见这个罪是个问题，我们只会越走越远，因为我们不觉得是问题，我当然会越做越多。所以这个隐藏的罪呢，隐而未现的罪啊，其实是我们，或者我们眼下看不见的呢，是我们伤害，对我们伤害最大的。那这样的一个种子发大起来是很可怕的。我们从基甸开始就能看见了，基甸最糟糕的跌倒最重的就是他造了个以弗德，用金子啊造了个以弗德，我们前面看见了。那这个造以弗德的根子在哪呢？就是我们知道他基甸对自己的儿女啊，他是没有得胜的。所以在一开始他要让他的儿子去杀那抓住的两个首领，他儿子不敢，这显然他就在拔高他儿子的信心。而且他娶了妻，他娶了很多妻，生了70个儿子，还娶了个妾，生了个亚比米勒。所以这一些呢，他留下那以弗德很可能就是为了想要让儿子们来纪念的，想要让儿子们纪念神的恩典。他在儿子的身上没有得到自由，他就会进到一个越来越糟糕的属灵境况里去。在基甸这个时候呢，没有显出来，但他死了，那个以弗德成为，没有成为他们的警醒，或者没有带领他们去想起神的恩典，反而让他们去拜他当偶像了。不但如此，那个外邦妾所生的儿子杀了他69个儿子。所以这样的一个种子最后结出来的苦果啊，就让我们看见了。耶夫他也是骄傲的一个种子啊，他跟这个那些长老们说什么，说我要做你们领袖，骄傲的种子到最后什么，杀了42000以法莲人，兄弟相残。参孙也是一开始娶个妻，娶的外邦妻，那个婚礼啊婚宴啊那些我们都还能理解，但是这个种子呢，到16章结出来的果子就开始有点味道不对了。先是妓女上来了，妓女上来呢，神一样拯救她。我们看见啊，在16章这个神的形象，拯救的形象特别特别美。神并不是就不管参孙的，神给参孙拦掉了很多次，就像神拦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萨拉是他妹妹，神帮他拦，拦了几次，拦了两次，埃及一次。在亚比米勒菲利士人那一次，但在这呢，神参孙去找妓女，这次呢就已经惹来麻烦了。神拦住了吗？神拦住了。参孙可以一晚上起来把整个城门给拆了，神给他力量。这也是神借着这样的方式审判菲利士人，因为把城门拆了就等于把整座城给夺了，这是一个特别清楚的属灵象征，而且是扛到了希伯伦前的山顶上。希伯伦是属以色列的，把非利士人的城拆了，扛到了这个犹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依然看不见任何以色列人起来跟着参孙去打敌人啊，所以我们昨天都分享了，还是挺悲哀的。然后呢，这个故事还没停，参孙还在继续。到第4节，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我们看见这个结构哈，第一个女子呢，她是看见的，14章1节，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16章1节呢，又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第4章呢，第4节呢，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 也是从眼目的情欲开始的。这让我们想起什么？让我们想起大卫陷在八十八那个罪里面是一样的。所以当他没有警醒的时候，大卫为什么没有警醒？他那天睡觉睡到下午，日头平息，起来又在平顶上乱逛，乱逛不快，不算，还乱看，就他没有警醒，他不在打仗，他在打仗他就没事了。参孙也是一样，当参孙进到这个陷阱里去的时候呢，他都是不在警醒里的。这就为什么耶稣总是让我们警醒祷告啊。因为仇敌就像吼叫的狮子，时刻要寻找可吞吃的人。然后继续往下，在16章的5节，那非利士人的首领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宏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这最后一个妇人是属撒旦的，因为前面呢，我们都没有看见，是从里面、从灵里用计谋来坑害参孙，都没有看见。但这个女人开始，大利拉开始看见了。就像撒旦三次试探耶稣，第一次是肉体的石头变成饼，第二次呢魂里的，你从殿顶上跳下来，第二次是这个万国给他是魂里的，第三次什么灵里的，所以你从殿顶上跳下来，神必拖住你的脚跟。这是在骗他，在引诱他，从灵里面去骗他。在这个大利拉这次也是一样，但是神呢，神的恩典体现在哪呢？大利拉骗了，用了三次啊，参孙呢并不是第一次就告诉大利拉说他是为什么有这能力的，这说明神一直在保护参孙。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如果是我们，假设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如果我们第一次告诉大利拉他说什么呢？人若用第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的像别人一样。于是非利士人拿了七条未干的青绳子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室内妇人说：“参孙呐，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就整断绳子。这个过程有了，参孙难道不警醒吗？完全眼瞎。就是每一次参孙把秘密告诉那妇人，虽然不是真的，那妇人都会用这方法来捉参孙，来拿参孙，参孙依然不警醒。所以参孙是自己选择把自己交给撒旦的，相当于他一定要选择把神给他的保护的栅栏挪开这告诉我们今天一个很深的属灵道理，就是神会看顾每一个他的孩子，直到什么呢？直到我们像参孙那样，我说主啊，我就是要跟这个妇人在一起，主就会用另外的方式来救我们，就是16章的后半段的内容了。什么方式呢？当参孙被抓了，非利士人居然把他的眼挖出来，这其实就是在属灵上告诉我们，也告诉参孙你是眼瞎的，但是神用这样的方式使参孙悔改了。所以参孙做的第二个祷告也是更属灵的祷告，就是28节。第一个祷告就是他，我们昨天看见的，他用自己的力行了审判，给非利士人行了审判之后，他很口渴，他做了一个祷告，很属灵。但是28节，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什么？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呐，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 非常好，他知道他错了。参孙得着悔改之后，神就把这力还给他了。而且呢，圣经的这一章的三十节后半段说什么？这样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阿们，哈利路亚。犹大悔改啊，约瑟的哥哥犹大悔改，悔改带来的力才是真正帮助整个家能够去到埃及，走出饥荒的那真正的能力。在这里也是一样的，参孙可能想要很努力的想要帮助犹太人去辖制去攻打腓力士人，去审判腓力士人，但是他最多也只能一次杀一千人。当他意识到自己错了，他看见自己的肉体，看见自己的眼瞎，神的能力又回来了，他就跟神说，求你使我能够再一次的审判腓力士人。他的心还在，他以前用驴筛骨的时候也是这颗心，现在眼瞎的时候也是颗心，但是现在所有的力更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我们要分享的内容。弟兄姊妹们，我们悔改以后所得着从神来的力更大，我们要深刻记得这个道理。即便神可以用我们的心，我们要向着神，我们要为神做，但是我们没有对付肉体，我们能做的事是小的，是一块驴筛骨打死一千人的事。但若我们愿意对付自己的肉体，我们愿意在眼瞎之后，我说主啊，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哪怕仅有这最后一次机会，我所做的都比我一生在肉体里做的更大。也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怎样才能得着力量，求主破碎我们的老我，让我们从罪中走出来，我们向着神，向着基督得着从主而来的胜过仇敌的能力。这样的能力会大过我们一生胜过仇敌的能力，大过我们活着时候胜过仇敌的能力。向罪死，向主而活，才是真正的活。哈利路亚。